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好久没有透过清泉甘露的节目跟您一块学习神的话了。但愿您还记得我们过去在查考出埃及记这卷书的时候所谈过的内容。我们研究了出埃及记前面的九个灾害，今天要开始研究第十一章的灭长子之灾。那今天我们只分析到第六节，经文呢内容是这样的。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暂时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
细细聆听，切切思量，圣经恩言，生命真光。
赖建国博士观察到呢，这一章是出埃及记最短的一章，记载十灾的最后一灾杀长子。这一章需要与第十二章一同来看。这一章第十一章呢，记载降灾的预言，中间就插入了逾越节的规定。那逾越节的规定是在十二章的一到二十八节。好，那然后呢，又再记载降灾的实况，就是十二章的二十九到三十六节。记载当中多次用到动词出去亚萨，强调第十灾的直接的结果就是以色列民出埃及，逾越节是出埃及前的最后预备。那我们来看经文第一节哈，这里按照经文的记载呢，还有一个灾祸要临到埃及，耶和华要亲自下达最后通牒。经文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暂时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这个原文灾殃是击打。利未记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呢，用这个字用的最多，都是指疾病。但是与出埃及记九章三节所用的字是不一样的。这一节这个字啊，在出埃及记只出现这一次，它的用法跟创世纪十二章十七节一样。创世纪十二章十七节那一次呢，神用极重的灾祸击打法老，使他不得不打发亚伯兰离开埃及。那我们在这里出埃及记的先前这个九个灾害呢，法老都刚硬着心，最后呢，这一灾第十灾就必能拯救以色列人。神说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这话的希伯来文也可以读成要向人送新娘出嫁一样。啊，神说啊，这个法老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时候呢，要好像人送新娘出嫁一样。很难想象哦， 神说法老容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是就是 这样的让他们离开，到底是怎么一个一回事呢？其实指的就是呢法老会让以色列民啊满载礼物的离开，就是他要用很多很多的礼物呢把以色列人送走。神说法老不单会因为这一次这个最后一灾第十灾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而且呢是催逼他们赶紧离开，迫不及待的催逼呢在原文是强调的用法，说明啊这件事情乃出于神，含有无法容忍而以暴力驱赶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的预言，说到法老呢不单容许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呢是迫不及待希望他们快快的走。好，那学者王国显先生他说啊，法老一直不许以色列人走，但是等到要让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非走不可，不仅非走不可，而且是法老逼着他们赶快走，连留下来都不行我们很难想象有时候这个情势让我们觉得好像都完了，一切都完了，可是如果我们定睛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整个局势是会扭转，而且是180度的扭转。好，神说法老会催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都要从这地出去这个从这地出去呢是一人一蹄都不留，全部男女老少和牛群羊群埃及人都要把他们赶走，一个都不留。这是跟之前法老和摩西讨价还价的情况完全相反，神将会大获全胜。第二节就说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这句话是命令式，原文用来强调，就强调的一种的语助词。在旧约啊，神向人说话的时候呢，这种的语助词啊只出现四次，每一次都是指神或者是超乎人了解的事情。神透过摩西命令以色列百姓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要这个字呢在英文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为借，可是如果翻译成借呢，这个会导致伦理上的误解，以为以色列人要欺骗埃及人的财物。其实在原文呢，这个字应该是讨取，就是直接索要的意思了。那埃及人呢，到时候呢，他们会非常的愿意送出他们贵重的财物的。埃及人一方面是因为害怕，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灾害，所以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贵重的财物给以色列人，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是心里头很自救他们知道他们曾经虐待以色列人，克扣他们的工钱，过去多年呢他们就是这样奴役以色列民让以色列民无偿工作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呢只好呢付出这个贵重的财物借此给以色列民补偿，希望能够安抚以色列的神。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他们为什么愿意送出他们的贵重的财物呢？这可能也是预指奴隶得自由的时候主人当有的表示说明呢这是神的赐福。摩西蒙召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已经告诉他说，以色列人要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不至于空手离开埃及。以色列的妇女要向埃及邻舍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这是在出埃及记3:21-22说的。第三节说埃及人不但会乐意将金器银器和衣裳给以色列人，也会对摩西的伟大而乐意给予一切。摩西不但是为人非常的谦和，他也非常有爱心和人道，也可能埃及人知道呢摩西曾经在王室成长，因此就看摩西为尊大。摩西就告诉法老，耶和华要在半夜巡行埃及全地。半夜是什么时日的半夜呢？我们中文圣经现代中文译本就加了今晚，也就是逾越节那个晚上。在那个晚上的半夜，延续第九灾黑暗之灾 第十灾也跟黑暗的晚上有关系。那么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呢，在夜间降灾，对埃及人心理打击很大哦。在这个无眠的晚上啊，在黑夜当中，埃及人每一个家庭都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深夜是一天最脆弱的时刻，更加添了死亡的恐怖感。第四节，神说他要像君王那样出去与敌人作战。动词出去这个字说明了这个灾带出的结果，就是以色列民要从埃及出去。那里第四节说我必出去，这个我再次的强调这是耶和华的作为，第十灾是出于耶和华的。第五节，神说要击杀埃及全地的头生的人啊，上至法老的长子，下至最卑微的婢女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这里经文说磨子后推磨的婢女，这是埃及文学中常常用的一种表达方法，就是指民中最穷困的。因此呢，整句的意思就是说，在埃及当中，从最高贵的法老到最卑贱的人，还包括了一切投生的牲畜，都没有办法逃过这一场的灾难。这大概是因为法老曾经想把以色列人的牛群羊群留下做抵押品，也因为要使埃及人在财务上有所损失呢，更因为埃及人把一些牲畜看作神灵，所以第十灾啊是连牲畜啊的头生的都要被击打杀害了。这次的灾是全面性的，是对埃及致命的一击，每一家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都要死亡，而且受攻击的地点在家中，这是每个人在世上最后的堡垒。埃及人相信法老的长子就是将来继承王位的储君，他们相信埃及的长子是神，但是最后被击打呢，使得这个迷思被粉碎了。第十灾是一场终结性的灾难，因为一个父亲所有的计划和梦想都在长子身上。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父亲去世的时候，长子可以得双倍的产业，长子被审判，就是整个社会受到审判。灭长子的灾难发生以后，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我们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节就提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啊受苦的时候呢，他们向耶和华哀求拯救，后来他们又在非常痛苦的时候向法老来哀求，可是却被拒绝啊。那是在出埃及记五章十五节那里。那这一次啊，第十一章这里就记载说，如今呢、要轮到谁来哀嚎呢？就是轮到埃及人在神审判的痛苦当中来哀嚎。在雹灾和蝗灾当中说到这样的灾祸是空前绝后的。在灭长子的灾难当中，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困境中有出路，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能平静，在逼迫中能昌盛。蒙神所爱的人，天天得胜。
我们不能够单单从片段来断言神的严厉或者残暴， 我们要从整件事情的前后始末来看神的作为，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何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其实神已经非常包容了。按照历史来看，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已经430年了，如今透过和平谈判，法老却一而再不领情，只好招致神公义的审判。一方面法老的心刚硬，一方面神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奏效。神知道即使用前面的9个灾害法老都不领情，但是神没有一开始就使用第10灾，逐渐神给法老许多机会。如果法老一开始就放手让以色列人离开，就不至招致这场大灾祸了，您说是吗？好，让我们接下来的日子继续研究出埃及记，看看神如何拯救以色列民。我是丽文，再会。